33篇，在祷告中的发现。我一直期待当我花更多时间祷告时，在属灵上会有更多的发现。它确实发生了，但在我所期待的有很大的差距。我原本以为透过祷告我会找到能力的真正的源头，但我找到的却是自己的软弱。我原以为当我越多祷告就必会提升到一个充满大能的服侍中，相反的，我却发现自己的不足，无法承担神所赐的能力。我的眼泪不再定睛在自己伟大的未来，而是转向充满恩典的现在。我并没有失望，只是非常惊讶。我原本以为越多祷告就会变得越纯洁越圣洁，但事实看来，我反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不洁净不纯洁。当我一直以为我会因为有机会变得圣洁而感到雀跃时，却发现这些是很空虚的。我确实感到在我里面有一丝改变，但同时也发现很多东西不是我从自己来的，而是从神来的。我并没有失望，只是非常惊讶。更多的祷告似乎是神迹能够产生的关键，只要我越多祷告，必定会有更多的神迹透过我的生命发生。我的确看见更多神迹，但是到目前为止，神迹并没有大幅增加到让我有什么不同。我并不失望，只是非常的惊讶。当我越多祷告，就应该可以发觉在基督里丰富的一切，不是吗？但我第一个发现的却是自己属灵上的贫乏。至于神的富足，只有当我看见自己的需要时，才会充满我的心。我并不失望，只是非常的惊讶。我以为我至少可以确定的就是越多祷告就会有越多的回应，但我却发现我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响应，而是得到不一样的回应。我并不失望，只是非常的惊讶。我邀请你过一个更多祷告的生活，但你必须知道，极有可能会和你所想象的不同。祷告是完成渴望与梦想的方法吗？是，但也不是。我并没有得到我原本想要的，但我得到的却是我想要的。34，宝贝。上个礼拜，我太太带着孩子到墨西哥去参加圣殿山葡萄会，照顾我女儿的狗宝贝成了我的责任。这只小狗每天都期待着百妮和利亚回来。每次我打开车门时，它都会跑到车子旁边看一看，有时候会绕着车子走一圈，每个门都看一下，看看我们家的女主人会不会下车。我最多只是它的第二选择。我并不想暗示这只狗不喜欢我，但它只有当我在屋内的时候会喜欢我。它会跳到我的大腿上，靠着我趴在沙发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举动，会让你以为这只狗认为我很特别。但是每当我们出了门，就会有事发生，就好像它对我的真实感受突然展现出来，使得它在屋内的表现看起来好像是个谎言，出了门让它有机会逃跑。我回家时，它会在屋里又跑又叫，开心地跑来跑去，因为这个好人终于跟它玩了。我会做所有你该做的事，摸摸它，跟它玩一玩，用好笑的声音跟它说话，就像所有养狗的人会做的一样。然后我们走出户外，它会看我一眼，一副我要捉捕它的样子。之后它会跳进邻居的车子里，人都还坐在里面，好像他想要逃离我一样。昨天他甚至想要躲到邻居家里。我要提醒你，这些邻居都是我们从来没见过的，因为我们住在米勒家。宝贝想要逃离我，这只狗真的是这样。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但我之前见过，在各地的教会里都有。有些人每个礼拜天早上非常兴奋地聚集在一起，很开心能够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喜乐地敬拜神，当然是在室内。但是当聚会一结束，大家全都就走了。室外好像有魔咒一样，每个基督徒都跳进车子里离开， 囤积这个无价的礼物再次被放在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活动。这些人礼拜天早上是如此的温暖，却一点也不想真正的认识其他人。当然我说的这些都不是我们，但我们都认识这样的基督徒，不是吗？我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只是听说而已，或者可能我只是从一名牧师的手札里读到这个标题是我们如何从浅类的致命疾病中存活下来。我总是觉得好像之前就见过宝贝这样的行为，也许我必须跟这个视我为粪土的狗生活在一起，但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不需要容许这种逃跑，团契是非常好的，让我们一起享受吧。三十五，多接触就能产生兴趣。我的太太嘲笑我，我培养新兴趣的方法在她看来是挺好笑的，但对我来说非常的合乎逻辑。1973年，我开始喜欢上西式锚钩钓鱼，这位老手答应要教我如何抛竿，另一位在邮局工作的朋友送我一本无法寄出的杂志，里面全部是关于西式锚钩钓鱼。当时大雪纷飞的冬季即将到来，而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订阅了这本杂志，一直到现在。现在的情况我就留给白尼来和你分享吧。之后我加入了一个专门讨论户外活动的读书俱乐部，让我买到很多关于钓鱼的好书。随着我房里的藏书不断增加，我对钓鱼的知识也不断增加。现在我有许多书籍、钓竿、卷心器以及十年以来所订阅的杂志全都按照日期排放整齐。每当我快要没兴趣时，只要拿起一本杂志来读读，热情立刻重新的燃烧起来。你能够相信吗？百年竟然因为我用这个方法而嘲笑我。不论是一个社号或者活动，我只要去做的话就会尽力做到最好。为了要做好，我会读很多书，也会向那些比我有经验的人学习。几个月前，当我开始进行重量训练时，我也买了很多杂志参考，同时也向许多有经验的人请教，如此一来才能有效率地进行。我这个靠冰淇淋和巧克力养大的身体这几个月来经历了许多的惊吓，我同时也在学习如何吃得更健康。有了健康的饮食会让我对健康更有自信，只要开始有一点懈怠，我会拿本杂志来读，对健身的渴望立即就会回来了。我刚开始所讲的是一种自然法则，在令人感到愉悦的情况下多去接触，必定能产生兴趣。这样的法则也能应用在属灵的事物上。如果你在祷告方面比较弱，读一些关于神伟大仆人的书确实可以激励你，并且提供一些的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从圣经中学习。这法则运用在属灵的事物上之所以更有效果，是因为神的话语有更新的大能。如果在祷告这方面很强，那么神的话语就能够清楚地分辨出我内心的动机。换句话说，圣经不只告诉我该做什么，同时也能显示出我们为什么会软弱，并再次让我渴慕要做对的事情。我们必须让自己得到更新，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便能更新我们。我培养兴趣的方式或许有点奇怪，但这正是属灵生命所需要的方法。让自己沉浸在神的话语中，我向你保证，你一定会不再一样。三十六，听见神的声音。上个礼拜有个朋友告诉我，他很难听见神微小的声音，但他太太巨大的声音他听得可清楚了。我大笑，也答应他会引用他的话。他这番话并没有不尊重他太太的意思，只是承认他需要更多能听见神的声音。他太太只是说出自己觉得该说的话，但却不是小声的话。基督徒最想得到的技巧应该就是听见神的声音，决定成败的关键经常就是你是否听见神的声音。耶稣是最好的例子，他让我们看见他的事工就是听见天父说什么然后去做，因此我们一生都在学习听见他的声音。 以下两点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这项技巧。一，圣经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他所选民的一切都帮助我们分辨我们的想法或印象是否合乎圣经，更多认识圣经是一生的喜乐。二，敬虔人的建议也可以帮助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是属神的人，巨大的声音当然不是每个基督徒所说的每个声音都是对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与属神的人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听得更清楚。记住，我们都还在学习，而在神国度中学习的关键是要愿意而不是努力。我的儿子艾瑞克在听力上有缺陷，而让他能听见的责任就落在我身上，我会做所有必要的改变，包括说话大声点，确认我在说话时他有看着我等等。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他会负起责任让我们听见他说话。听力不好并不是罪，但硬心却是，因此不需要努力挣扎，而是要有愿意的心。第31篇，想象力。那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12月的下午，天气阴暗，乌云遮住了冬天难得的一点点阳光，老房子变得格外的寒冷，电暖气的热度完全无法抵挡从细缝中吹进来的冷风，虽然窗户是关着的，窗帘还是被风吹动，多希望这样的风是在夏天吹进来。所有的热空气都盘踞在屋顶，木头地板非常的冰冷。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想象力，让我们能够享受在其中。你可以感受到我刚刚所描述的那种寒冷的感觉吗？你有搭过类似的房子吗？这就是神赐给我的想象力。伟大的作家就是有方法透过释放想象力来抓住读者的注意力。作家路易斯就是位大师，不论是儿童或者成人，都能因为他所写的东西而产生想象。另外一个高手作家叫开普什迪，我最近读到他记录他在非洲当猎人的那几年，他的文章非常的生动，很少作家有他这样的本事。我真的很庆幸我不是去非洲之前读到他的文章，他让我对这遥远的地区有一个全新的惊叹。这些作家生动的文笔让我看见基督徒是如何的机械化，并且失去了想象力。很多人把想象力视为不属灵的，但这却是神的方式，让我们看见新的点子。如果撒旦可以将我们的想象力夺走，便去将我们的想象力给拿走。它破坏了我们里面那颗像孩子一般纯真的心。有了想象力，我们在还没有发生前便可以看见我们伟大的成就，或者策划出丑陋的罪行。你的想象力有多好？当你在读圣经时、祷告或者听见证时，想象力是否运作？你的想象力就像一个画布，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艺术家也就是圣灵，能在上面画出他最有创意的想法。经常运用你的想象力，让想象力保持纯洁，神就会不断的工作。第38篇，在神面前安静。昨天我花了大概4.5小时的时间在北加州神召会的牧师一起聚集祷告，并没有什么特别惊奇的事情发生，只有神的同在。我们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安静。我再次发现，若你不是经常这样祷告，你就会有更多的事情要悔改，比方说漫不经心的态度、嫉妒、骄傲等等。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要花时间祷告非常的困难。有些人说，我们国家所有病态问题的核心就是因为没有亲近神。与神亲近并不是要完成的一项工作，照着祷告清单为许多需要和渴望来祷告。与神亲近是要叫醒我们为什么，什么才是重要的。在神面前安静，让我们不会成为盲目的受害者。我最近读到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年轻人刚刚加入一个大的机构工作，他发现有位同事花很长的时间望着窗外发呆，似乎什么工作都没有完成， 他把这件事向上司报告，而他的老板却回答，别管他，上个月他就是因为望着窗外发呆，突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点子，才没有让我们损失好几百万。非常讽刺的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要花长时间努力工作才能有成果，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事，但在神的国度中并非如此。在我们纳十一和奉献之后，反而得到更多金钱上的祝福。当我们尊荣神，每个礼拜将一天归给他之后，我们能成就的却更多。而当我们把神摆在首要的位置，并安静地坐在他脚前时，我们手中的工作便更有效率。没错，在神手中，少就变多。电视节目让我们看见美国人喜欢的是什么，从暴力到物质主义，我们所渴望的东西似乎都不是在神面前安静时可以得到的。美国啊，你们要安静并知道耶稣是神，这么简单吗？我想是的。主啊，请你特别的来帮助我们，有更多在你面前去亲近和安静的时间，我们有更多与你在一起约会的时间，请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时间特别的分别为圣来给你，让我们在你的活水的泉源的里面来领受你每天对我们的供应。主啊，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39篇箴言。这个世上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不管有什么弱点，福音都能够接触每一种文化。我们遇到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西方的理性思想，我们倾向于将属灵的真理简化成一个方程式或是一个保障，就好像你买了一台新的洗衣机或烘干机一样。真理是属灵的，只有我们里面的灵才有办法完全明白。但尽管我们有理性这个缺点，神在圣经中特别为我们预备了一卷书《箴言》。为什么？在箴言中，神说，只要你做这个，我就会做那个。箴言里头的一切都非常的明确且制式化，似乎神是特别为我们准备这种方程式。比方说，我们都知道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但大家可能会问，我该如何敬畏神？箴言2:1-5给了我们答案。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如我们领受、存记、呼求、寻找、搜求，然后就会得着，非常简单却充满能力。神是否因为给了我们一些方程式而妥协了他的福音？当然没有。神邀请我们与他讨论，他并没有因我们的文化或方法而感到威胁，相反的，他用箴言来挑战我们，透过顺服来发掘他。相反说，比方说，如果我遵守神关于奉献的教导，他便会供应我。但更棒的好处是，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认识那位供应者。这一切的开始，就是因为我愿意接受他的挑战，并且顺服。在人生这段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哪些人将他们的生命扎根在神所赐的礼物上，也就是圣经，好好读它，记下来，靠圣经而活。主啊，请你特别的帮助我的生命能够扎根在你圣经的话语上。主啊，当我去读圣经的时候，你的圣灵特别的来浇灌和开启我，让这些的话语真的是进到我的生命的里面，让结出美好的果子。主啊，你特别是借着箴言不断的在对我来说话，让我真的能够顺服在你所有的诫命、律例还有智慧的里面，让我成为那个明达聪明人。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 四十，在祷告中学到的功课。上个礼拜有天晚上，我是带着困惑上床的，更诚实来说，其实是担心、焦虑，和信心有着同样的威力，只是两者所达到的目的不同。信心让我们得着生命，而焦虑让我们得着死亡。在忧虑的状况时，最合逻辑的事就是祷告，所以我照做了，但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的心仍旧焦虑。要能够安然入睡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信靠神能带我们进入安息之地，而那是我当时最需要的。我起身跪在床边，祷告时不一定需要跪着，那只是我个人的选择，显示我的谦卑与纪律。当我开始眺望自己的信心，定睛在神以及他的应许上时，我的祷告有了突破。在那样的状况下，被动及担忧的祷告只不过是在向神抱怨而已。其实我有很多的抱怨与担忧，虽然被神的祷告能暂时舒缓，但他们对永恒的影响却是少之又少。相反的，积极的祷告充满信心的力量，并且让我们能够得着神的解决方法来解决我们的需要。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我们必须在情感上非常的坚强才能做积极的祷告，错，这是一个谎言，让我们不敢在最需要的时候伸手去得着我们所需要的答案。神的安息很快地进入到我心里，而我那晚睡得很好，那些困扰在我的事在神里面是有盼望的。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对信靠神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西方的文化里，一个学生是否有学习的能力，要看他是否能陈述某些事实或是表达某些想法。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概念，而另外一方面，对东方人来说，他们的文化比较合乎圣经，所谓的学习要靠经验来证实。如果你像我一样，当你发现你所学的行不通，意思就是我所知道最新的方程式并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结果时，你会感到非常的挫折。我们从中所学到的功课是，在我们将真理成功应用出来之前不算学到，唯有成功应用之后，我们才能说已经学到。这次我从祷告中所学到的功课虽然非常的简单，却比读许多的书来得更有价值。而这只花了我几分钟的时间，加上愿意的态度，我让自己不再哀怨，而是运用积极的信心，也就是离开抱怨进入应许。神给了每一个人不同程度的信心，尺寸并不重要，越是使用信心就会越会增长，而且我们也无法测量信心的大小。如果看见信心，就是要看见它所结出的果子，也就是我必须透过寻求神来使用我的信心。我们人生的使命就是要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有一天我会站在神面前，而神会要我们交账，所以谁被给予的多，将来向谁索取的也多，托给谁多，将来向谁要的也更多。路加福音12章48节，那将会是美好的一天。主啊，真的是帮助我神去利用你给我的所有的那些的恩赐，主啊，让我能够让他们发挥所应。主啊，你也谢谢你给我的一个信心，也让我在你的信心上不断的来操练，来加增，来去扩展。主啊，特别的请你来帮助我的祷告，让我的祷告里面都带着对我生命的一个拓宽，对你话语的注视和对你应许的那样的一个坚定。主啊，当我不论环境有多难，或者我里头有的时候有多少的抱怨与无助，都能够让我靠着你的名刚强起来，来赞美，来去宣告属你的话语与盼望。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41，保守你的心。所罗门说，渴望是让人努力工作的动机，而箴言中也提到，人之所以会偷窃，也是因为有渴望，不论是追求食物来填饱肚子，或是想要达成个人的目标。 这都会影响我们的想法、野心及价值观。不论是科学上伟大的成就，或是最恶劣的罪行，都表达出人类在生命中的渴望。而我们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自己会渴望些什么？圣经的回答毋庸置疑的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要控制。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自己想要什么，我们可以说神是个残忍的神，因为他命令我们要渴慕他。既然我们知道神让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渴望，那又该如何做到呢？雅各说，人若能控制自己的口舌，便能控制一切。耶稣也说，人心里所充满的就从口里流露出来。道德与属灵的价值观存在于人的心中，我们必须从控制心开始，来掌握我们生命中会追求些什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让我们来看首要的责任是什么。竭力保守你的心。我们的心就好像是一座美丽的花园，今天可能是美丽的云色，但若是没有好好维持，不久之后就会变成一片混乱。神要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经常会注意两件事：一，我对神的渴慕是否影响了我生命中的渴望，或是我的渴望影响了我对神的渴慕。维利斯的一个弟兄曾说，不论是什么，只要会让我对基督的热情冷却，那就是属世界的。在自然的生活中，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段时间没有胃口不想吃，我们会非常的担心。而在灵里也是一样，缺乏渴慕就会导致疾病与混乱，这种状况必须立刻处理。二，就实际的层面来看，我在生命中的渴望是什么？我所渴望的代表了我的梦想与野心，而这些渴望是以基督为中心，或是以自己的荣耀。这些梦想到底有多重要？为了配合神的计划，我是否愿意调整我的渴望？还是我自己的意志最重要？任何人只要不断寻求，想要更多认识神，并且遵循神的旨意，就应该经常问自己这些的问题。我们面对困难时刻的想法与反应，能显出我们生命中的渴望是什么。有了这些概念之后，到底我们该如何保持不断保守我们的心？我该如何引导那些偏差的渴望？接下来会回答这个问题。主啊，把我们内心的渴望特别的来交托在你的里面。主啊，请你保守每一个的渴望都是属你的，都是对你的一个找寻。主啊，让我们内心的每个需要、每个期待、每个渴望、每个梦想都是与你来连接，都是在你的里面去实现。主啊，把我们心交给你，保守厚厚的来遮盖它，保守我们内心的这个花园，让它结出来的都是生命的果子，也保守我们的口说出来的都是肯定、赞美、鼓励和尊荣的话语。主啊，保守我们真的是在你的泉源之地欢然取水。主啊，赞美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